跟大家来在新的一年里面来学习我们知道我们的世界一直在变是吗？特别是现在这个时候那个变化更加是大的哈，所以我们处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唯一不变的是什么呢？唯一不变的是什么？就是一直在变。所以在变化中唯一不变的呢就是一直在变啊。但是有些东西呢还是是真理啊，是不改变的啊，虽然是在变化中，所以我们要来去学习啊。那首先我先来就是分享一首的诗歌，我相信这首诗歌我们也有常常的来唱啊。它就是翻译为我们今天就是所有美善力量啊。其实它的歌词是由一个德国的这个神学家潘霍华啊在1944年的时候他所做的啊。然后我如果你不认识他，你就上网去搜查一下他啊。他本来去了美国可以很舒服的过日子啊。但是他却就是为了神的缘故他回到德国，那个时候就是希特勒的时候他要去就是来到去发声说你不能这样做这个希特勒所做的这些的暴行然后因为反对希特勒就被他关在这个集中营里面就是政治犯了那他呢就在12月的时候他就身在处在这个监狱里面他就写了这一首的诗这歌词然后就在差不多是1977年的时候，有一位神德国的音乐家不会读他的德文你是会读德文的去读一读，那他就来到去把他的这个词翻，就是把它补成一首的歌。这音乐家就是音乐家他的歌词是他的曲调是很简单，但是却是非常好听我们都会唱所以我也唱一次，你们小小声可以来跟着你就来看看这首歌的歌词，我觉得是非常好。它是德文翻译的，然后成为这是后来我们的一个 华人的这个牧师来翻译的
所有美善力量都默默围绕，奇妙的安慰保守每一天，让我与你们走过这些日子，并与你们踏入新的一年。所有美善力量奇妙遮盖，无人如何都期盼难为，在晚上早上每个新的一天，上帝都将会与我们同在。尽管过去的年日折磨心灵，艰困时光总担压迫我们，主啊拯救饱受惊吓的心灵，以那为我们预备的救恩，主若你愿意地来沉重苦悲，满意这愁苦忧愁的苦悲，主啊从你两扇慈爱的伸手，毫不颤动心存感谢领受，所有美善力量都奇妙遮盖，无论早上每个星 当知我们，世上欢乐以及亮光洋溢，让我们纪念过去美妙岁月，把我们生命完全交托你。
一起唱，
所有美善都寂寥遮盖，无人如何期盼安慰，在晚上照上每个新的一天，上帝都将会与我们同在，
在晚上早上，
在晚上早上每个新的一天，上帝都将会与我们同在。
很难想象啊，他是在监狱里面啊写的哈，那时候是十二月嘛哈，所以他就要跨过新的一年了。我们现在已经过了新的一年了啊。有些人是过不了新年的啊，我们知道，当然我们还有一个新年要过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华人新年啊，所以我们今天还能活着，我们感谢主，所以来，我们来跟你的隔壁讲，感谢主我还活着啊，还活着不是必然的哈，我们的生命在神的手中啊，所以呢这首诗说，一开始他就说，其实神的力量神的是美善的一种的能力都在扶持我们哈，是一直默默的围绕着，虽然他在监狱里面哦，而且是很奇妙的安慰，而且保守他每一天啊，每一天在监狱里面还有什么可言啊，吃家里饭啊，对不对，在监狱里面啊，所以呢他就说让我与你们走过这日子，与你们踏入怎么样新的一年，今天我们已经踏入新的一年了。然后第二节其实他一共有六节了啊，我只是放出这四节。所以他说，其实过去的岁月啊，我们看2025年啊，可能就是我们可能有重担了啊，就是被压了啊，我们也受到很多的惊吓啊。你回顾你过去一年，有谁没有惊吓的？有没有都很快乐的过去？是一点事情都没有，很少了哈。大事跟小事罢了了哈，啊，所以呢，当然，如果你真的没有惊吓呢，感谢主了哈，因为主去年给你一年都很好过哈，那也要感谢主。那但是如果我们这里说，虽然我们有惊吓哈，但是神还是为我们预备了救恩，啊，然后呢，接下来今年呢哈，今年如果呢，主给我们递来什么沉重的苦杯。不是美酒哦，是苦的那个杯，苦杯啊，而且是满溢着忧愁痛苦的苦杯，你要怎么样？上帝你自己喝好了，这样子啊，不是啊，他说他就怎么样？主啊，从你良善恩慈的圣手，主递给你一定就是啊为你好的哈，所以不要怕。他就说什么？战斗的心啊，苦杯谁都不想喝，对不对？你不会很高兴啊，感谢主喝苦杯这样啊，生命没有到那一种的那一种属灵的那种非常高超的一个境界哈，还是会很怕战斗，但是呢还是怎么样，心存着感恩的来领受。当然我们更愿意祈求什么？主啊，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求你今年再赏赐我们什么东西？世上欢乐并且阳光亮丽啊，这跟苦杯就完全不一样了啊。主当然可以选择给你苦杯，也可以给你什么阳光亮丽，你想要什么？有谁要苦杯？没有人要了 啊当然有时候有苦杯没办法啊，但是阳光亮丽让我们纪念啊，就是过去的岁月，美妙的岁月，把我们的生命完全交托你。有另外一个人也同样的哈，在监狱里面写了一些东西啊，那就是保罗。好，我们就看保罗他写什么了啊，他跟这个班霍华也有一点一样，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七。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么样主卑贱，也知道怎么主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这是保罗在罗马监狱写的，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也要过新年了，像潘霍华这样啊。但是他在那边就做了两年的监牢哈。啊，然后他在监狱里面，他就写了这一番的话，写给腓立比的教会哈。所以他在这里说，他说我并不是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啊，无论在什么情况，就是他那时候是在哪里啊？监狱，是吗？啊，刚才我说了啊，可能神给你苦悲，可能神给你阳光亮丽。他现在是在苦悲啊，他被困锁起来哈。但是他就算是在监狱里面，他说他都可以怎么样？知足哇，在监狱里面知足，而且呢，他说这是我已经学会了的。然后呢，他还说我知道怎么样，我知道怎么样啊，知道怎么样。处任何的情况啊，这里就说了，无论是饱足或饥饿，无论是有余或者是缺乏，无论是卑贱或者是丰富，谁是谁在，我都得了五功秘诀啊，是不是？用华人的话来说就是秘诀啊，啊，一种的秘诀啊，啊，所以呢，他说我已经学会了。保罗说学会就表示哈啊，这一个生命的操练，这一个知足。就是无论谁是谁在，我都可以坦然的去面对。这一个东西不是天生的，是操练出来的，是要学的，学会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来从潘霍华，从保罗身上，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也来学会一些东西哈。所以我学会的我就来告诉大家。我觉得这些生命操练呢，如果你学会了呢，就对你今年的生命呢啊，会过得更容易一点，啊，更有意义一点，更有方向哈。所以呢，我们就先来看，我们从生命的满足，我们生命无论在什么情况里面，我们都可以满足，因为我们既就是相信神不断的去供应、保守、护理着我们，无论什么事情，没有神的这个的同意，他是不会临到我们身上的哦。啊，所以生命的满足不是天生的，而是要操练出来的。好了，那第一个呢，我们来学习怎么样来处理问题哈。啊，首先我今天放的这些 slide 你可以把它拍起来哈，拍了你就想一想啊，牧师在第一个星期就告诉我啊，我的生命可以有这样的操练哈。啊，来到去回想一下哈。啊，第一个就是呢，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是用什么态度来面对问题呢？我就送你一句话了啊，我讲了，你们跟着我讲啊。问题不是问题，如何处理问题才是问题。来，一二三，哇，很好啊，现在有很多回音。再一次，问题不是问题，如何处理问题才是问题。哎。对了啊，其实我们人肯定就是会遇到问题了啊。你去旅游啦，你去上班啦，你去做什么的时候，有时候哎呀就有问题了啊。这个人大家崩溃了啊，说来，哎呀出来，哎呀大家崩溃，哎呀怎么会崩溃？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怎么会崩溃啊？我们第一个反应遇到问题是怎么会遇到的？做什么这样啊？我们常常的那个态度就是做什么会这样？其实从你去问做什么会这样，那你就首先就要知道，其实问题不是问题啊。我们人呢遇到问题是正常的啊，没有问题啊，当然是很好哈 啊，但是不可能没有问题嘛。你多多少少怎么样去，就是还是会遇到问题，多问题还是少问题，大问题还是小问题。所以你遇到问题的时候，首先你就怎么样呢？ 问题是必然的，你就不要埋怨先，做什么这样，做什么你这样，做什么那样啊？啊，是了，问题出现了啊！啊，但是呢，重要的呢，还是不是这个问题的出现，还是你怎么样去面对，怎么样去处理这个问题才是问题啊！很多人呢，就是问题出现，哎呀，就不会处理了，那就是他的大问题了啊！其实问题出现不是问题哈。所以其实问题呢，有时候是更加让我们成长，是吧？更加也是一种的考验，使我们变得更有智慧啊！啊，一对的夫妻或者是朋友之间或者工作啊，我们遇到有时候一些的问题，特别是在关系上的啊，如果你能够比如你跟你的先生或者太太啊，现在就有问题了哈，出现一些问题。你知道问题出现是什么呢？如果我没问题，他有问题，没问题；如果他有问题，我没问题，也没问题；如果我有问题，他也有问题，那就很大的问题。意思就是说，问题出现往往两个人的关系啦，往往就是两个人都很在意的时候，那才是一个问题。如果师母他我不能这样，我说啊不能 OK 啊，我是不太。我也 OK 的啊，他认为不 OK， 我认为啊随便啊，那就不会发生争执咯。如果说不可以这样，我说所以也不也这我也不可以这样啊，就是表示哈、啊、我也争执，我也很看重，他也很看重啊，就会出现问题了啊。但是就算出现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也就是刚才说了啊，出现问题了吗啊？大家脸抽抽了啊，也会脸抽抽的牧师，然后呢，就大家就争执了啊，冷战了啊，争执啊，他要这样，我要这样，因为两个坚持不下嘛，我就说了啊，两个都很看重，不能退让的，才会发生争执了啊。所以呢，但是问题不是问题了啊，所以如果你现在啊正在跟你的伴侣啊还是谁在冷战啊，出现问题的时候，我就告诉你啊，问题不是问题哈、啊，有问题不要紧的。啊，但是呢，怎么样处理才是问题啊？所以呢，你要去处理它啊。当然，我现在没有办法告诉你怎么处理了，这是啊，我就告诉你说，你处理了之后呢，反而你们更认识彼此。原来为什么他那么的争执呢？为什么我又那么的争执呢？啊，你就更认识他，你也更认识你自己。然后，如果你能处理好的话。啊，你们就更加认识，而且你们关系处理了之后，你就更坚固，更有深度。所以问题不是问题，下一句才是问题啊！你把它记起来哈 所以学习处理问题哈。好了，第二就是除了处理问题，我们来处理期待。期待是每一个人都有的哈，我们都会期待的。我一上来讲道啊，这三个没有听过我讲道，就会期待牧师讲道是怎么样的啦。如果这个黄传道告诉他，我们牧师讲道很厉害的，哇，他就很厉害了啊。一听，哎呀，不过如此啊，明白吗？但是如果那他说我们牧师讲道，你要预备心哦，他不是讲得很好的。哦，这样啊，好，你做就听了啊，诶，也不错嘛，诶，还不错啊，牧师讲道还不错啊，我相信这就是期待了啊，那个戏很好看啊，哇，惨了，你一去看，哎呀，你就说好看，我觉得一点都不好看啊，是不是？哦，那间地方很好吃啊，你一去吃，哎呀，不过如此啊，为什么？这就是期待，不讲还好，一讲了之后就有了期待，一有了期待之后呢？啊，那个现实是怎么样啊？就很困难了哈，所以我就给你们一个 formula 啊，一个 formula 哈、啊，什么 formula 呢？期待跟现实的距离就是等于我们的压力跟焦虑。再讲一次啊，期待跟现实的距离就等于你的压力跟焦虑。意思就是说啊，期待跟现实越大，焦虑就会怎么样？越大。期待跟现实越靠近，你的压力就会越少。对了，好啊，你找了一个女朋友，你对她期待很高哦，现实是这样哦，你就很有压力，很焦虑，你明白吗？啊，所以呢，啊，你期待你的孩子9个 A， 哇，这样啊，但是。不是一个很会读书的人呢、哦、他就很焦虑了，因为你是9个 A， 他在想我2个 A 都不能拿得到没有， 但是如果你期待说，哎，你不用拿 A 啦，你没有 A 我也可以啊。哇，现实就是他能拿两个 A， 哇，他就不焦虑了哈。最后如果他能拿四个 A， 哇，很开心了，是不是啊？所以这就是期待跟现实。所以你要去检测你的期待，这就叫做处理期待。每一个人都有期待的哈，没有人是没有期待的，我们都会期待一些东西的啊。你会期待牧师为什么你没有来探访我的啊？这样你会期待牧师怎么样？你会期待传道，我们有了一个新的传道哈，张传道哈啊，他今年就开始就是也成为我们的代职同工哈，我们多了一个同工啊，来拍手欢迎他。好啊，他们对你有期待吗？不知道，肯定有。对我们的王传道也是有期待哈啊，所以每个人对你有期待那是没办法的，是别人对你的期待啊啊。但是呢，只能够就是说你检测你的期待哈，有些期待呢是合理的，合理的，因为期待嘛，期待就是一种的盼望哈，所以有一些期待那是合理的，但是我们要去检测我们的期待究竟是不是一个合理的期待哈啊，那你就要去看了哈啊，你的期待有时候呢，你的期待是不合理的，太高了，对不对？所以太高的时候，那现实是这样啊，就很大压力了，对不对？你期待你那个13岁的那个小女孩，跟你一个50多岁的同样的人生经验，同样去处理事情。哎呀，这小事你这个啥了你都不会处理了什么啊，讲了一大堆啊，那是你的角度，你期待他是会处理，但是他不会处理啊，他只有13岁咧。所以你就要怎么样调整一下咯。可以调整的啊，我再告诉你，期待是可以调整的。啊，调整到怎么样啊，调整到他现在不会处理啦。所以你就要调整，有时候就是去在时间上，时间就是他现在不行不代表他两年之后不行，他可能五年后，所以你要给他一些时间，你就要知道现在他没有办法给到你所期待的东西，但是不等于就是他做不到。所以时间的调整，从现在你就要他这样变成你可能给他时间成长一年两年三年四年，明白吗？或者是在程度上，刚才是在时间嘛，你期待他要九个 A， 他现在不行，你就可能时间哦。但是时间你发觉他还是不是这个料哈，你就要调整哦，从九个 A 调整到两个 A 好不好？三个 A 好不好？这就叫调整啊，可以调整，可以压后。有些期待呢，哎呀，你也要知道的，就是不可能的，不可能，就是说你那个期待是不切实际的哈。明白吗？啊，你要你的那只猫来炒九个 A， 我告诉你，你就不要去想好了。一个比喻了哈，啊，就是你期待它这个东西是不可能会的，只有你辛苦，也只有它辛苦，所以你就要怎么样？这是什么动作啊？放下，来讲一次，来放下，放下容不容易？不容易的，但是还是要学习。放下，因为那期待是不合理的，所以你这个期待就要放下了，不要再期待它了。所以你要去检测你的期待合理吗？如果不合理，你要去调整它，可能是在程度上，可能是在时间上。再看你的期待，如果是不可能的，你是不合理的，你就完全要放下你的期待，你今年就会过得好一点。好好，问题处理了，会知道怎么处理问题，怎么处理你的期待了啊。好了，处理忧虑了啊，我们也常常会有忧虑了，今年我们可能也会有忧虑啊，圣经告诉我们不要忧虑，就表示说我们会忧虑啊。好了，怎么处理忧虑呢？我们就快讲一下啊。第一，忧虑的事往往都没有发生的，你常忧虑忧虑忧虑，其实它最后没有发生的啊，所以你忧虑是多余的啊。有一个神学家讲过，100件事我们忧虑的，99件事不会发生的，他讲的啦。那你就说 啊，那而且你又要去想，就是你一忧虑，忧虑是不能帮你的。你不会说我忧虑，我忧虑，忧虑多一点，哇，这事情就好一点，没有的，只会更糟糕，是吧？对，忧虑不能帮助事情。好了，那你能做的就是把你的忧虑化成准备的功夫，反而用你这个力量，反而你用时间去忧虑，不如你把你的忧虑来到去做一些准备的功夫。好了，你说刚才你说嘛，那神学家说100件99件不会发生，还有一件会发生哦，对不对？那一件会发生了，那怎么办啊？一般上如果那一件会发生呢，也是哇，原来你也不是情况想象的那么糟，你还是可以去应付的啊。特别在马太福音说神会帮助我们，我们可以依靠神，所以这就是处理忧虑了。所以如果你很多忧虑的话，这应该是能帮助你哈。啊，当然还有就是学习知足啊。刚才保罗就说嘛，啊，我已经知足了哈。啊，知足是不容易的啊。知足呢，如果你没有学会的话，你可能身边已经丰富，资源很丰富了，但是你还是很缺乏。你可能很有钱的，但是你可能活得好像一个乞丐一样，一点都没钱。啊，人可以这么可怕的啊。其实他很多钱了，但是他还是觉得他没钱了啊，一直都不够啊，而且活到像乞丐，活到好像很辛苦啊，什么钱都不要用，其实他都可以用了啊。所以，但是你活的，你如果是学习了知足之后，你就不会这样了啊。所以知足的话，我就送你们一句话啦，就是看你有的，不要看你没有的。来讲一次，一二三，看你有的。不要看你没有的。好了，这里是有半杯水啊，啊，这半杯水相信大家都有听过了啊。当你看到这半杯水的时候，你可能会说：“哎呦，怎么只有半杯嘞？那一半谁喝了啊？”啊，你明白？那你就会觉得：“哎呀，很不满意啊！这么一杯水，它变半杯啊？”那你就是。看你没有的了啊，就是没有了的那半杯，对不对？你也看还有的那半杯，哇，现在很口渴，还有半杯水，感谢主，还有半杯水啊，对不对啊？所以一半杯水这里就看你是看那没有的那半杯，还是你看你有的那半杯哈，所以很重要哈。同样的，不是只是看你啊，也要看别人啊。好，我们来看读一读，看他有的，一二七，看他有的。不要看他没有的。对了，你一看他没有的，我告诉你，你会过得很不满足啊，你今年就会很难过啊。但是如果你看他有的呢，啊，你就会过得很好啊。啊，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了。啊，你有一个人他就去投资啊，他就赚了10000块哦，啊，去年啊赚了10000块。啊，他今年又再去投资了啊，哇，他一投资了他就亏了4000块哦，啊，这一次的投资亏了4000块，哎呀，他就心里面想，哎呀，周末我这一次投资是亏了4000块，你这4000块几大，你知道吗？你一直看我亏了的啊，亏了的就是没有了的了，对不对？一直去看你亏了4000块，你会开心吗？很伤心啊，4000块几大，你知道吗？啊，对，哇，今年亏了4000块，周末我亏了嘞，哎，周末什么什么很啊，我们人很自然会这样，对不对？这就是你看你没有的咯，你一直看你亏了的4000块，告诉你就不快乐了啊。但是如果你看，哎呦，其实我还是赚了6000呢，我还有6000呢啊！我看起来这样，我虽然是投资了，但是我有6000哦。你一直看你那有的6000，你就会怎么样？开心了，对不对啊？就看你亏没有了的那4000，还是看你还有的那6000。所以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是这样子的啊。啊，你呢要多看你的孩子的，你的伴侣的，你看他有的，你不要看他没有的。你说我就是很难哦，我都是看他没有的，那就是一个学习咯。那我的确是这样啊，他满足不了我啊，我需要他有这个期待啊，对不对？我需要什么他没有啊，问题啊，是助理问题啊，助理期待啊，啊，助理忧虑啊，你的焦虑啊，对不对啊？所以呢你就看他没有的时候呢，你当然也可以有一点期待，我刚才说了啊，合理的。但是如果你的期待你自己负责，你就要带着一种尊重，说你可不可以帮我，你可不可以这样子，然后他做了的东西你多给他谢谢鼓励欣赏肯定的话啊。 你就跟你的前后左右来跟他说我要谢谢你，来跟他讲啊，当然了，最好是后面还有一些话了。我要谢谢你今天帮我开门，今天帮我泡了一杯咖啡啊，我要谢谢你，我很欣赏你。来，一二三，啊，对，但是不要拍马屁了啊，我很欣赏你，真的乱讲，因为牧师要你讲，所以你讲啊。你的确是看到有一些东西地方，你是可以欣赏他的，你是可以鼓励他，你多讲这些话，我告诉你，你会比较快乐一点，你这一年的生命就会比较丰富一点。这是专家告诉我们的啊，不会吃亏的。所以如果你已经没有了这个习惯，欢迎你今年再一次的来到学习回这个习惯。我要谢谢你，然后鼓励他，我要很欣赏你，我肯定你为了做的一些事情和具体的啊，就是很具体的哈，而且他做了的的确是那件事情的，你就讲，而不是随便乱讲，因为讲而讲的哈。所以你当你这样讲的时候，哇，你很棒，我很欣赏你，这一些话的时候呢，你就是一种知足的一种的生命状态里面哈，啊，所以多讲啊，你很棒啊，我很欣赏你。所以刚才呢，我所说的都是生命的满足啊，现在快快讲一下生命的目标。保罗说，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所以今天我希望你在新的一年里面，你也有一些的目标啊，因为人生不是漫无目的的啊，特别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更加有一个更终极更重要的目标，就是要怎么样呢？保罗说，我是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为的就是什么样？神给我的赏赐。我们今天很努力工作，为的就是那个花红啊，为的就是能升职啊，是吗？啊，所以今年你有些什么目标呢？啊，如果没有目标的生命就是没有方向的。人生，你在这新的一年里面，我鼓励你再一次的能够有一些的目标啊，去看哈。啊，所以这个我就不说了哈，你的价值观的改变哈，啊，盼望你就是来这目标是怎么样呢？就是去建立你的信仰的这个价值观。好了，然后我再多讲一个就好了哈，这个很重要哈，如果你能学会的话，你真的是你的生命就有很好的操练哈。啊，我讲一次，你们跟着讲啊，过去的事已成事实，不能改变，能改变的这事是这事带给你的影响。一二七。过去，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不能改变。你不能停留在怎么以前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它已经是个历史了啊，它是不能改变。你要去接受，你只能接受。过去可能你有苦悲，过去可能你有一些很不好的回忆，很痛苦的一些事情。如果你只停留在那边，就是他了，那时候就是他这样伤我的了，就是这样了，就是这件事了，我就现在就这样这样这样，就是了，就是了。你一直就是没有用的啊，因为那件事已经发生了，它是不能改变。但是能变的是什么呢？能变的是这是怎么样带给你影响。你还是要让这件事情带给你一些负面的影响，一些坏的影响吗？你要更加看重的是努力你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神对我们有召命，我们再一次的要来积极，忘记就是为了要努力，而且要得到。所以我也是提醒我自己，在新的一年里面啊，常提醒自己我的人生目标是什么。那你就可以去看你要做的东西究竟你要做还是不要做。当然我们可以去看你的期待啦，啊，就是你要到了什么地步就要到照什么地步行啊。今天的你已经是最好的你了，所以如果牧师今天叫你说，哎，你可不可以帮我做这个，牧师叫你做就表示你能做，你就不要说我不行啊这样。你已经是今天的你是最好的你，明天你会更好啊，明天会更好嘛，哦，明年会更好，但是那是明年的事。今天如果你能做，你到了什么地步你就照着什么地步行，你就去做了，哦，啊。所以就是你这个人当然就是跟神跟你自己啊，生命的一点成长，跟别人特别是你最亲爱的人，哦，你的伴侣啊，你的家人啊，你的同事，你的朋友啊，或者是 陌生人啊，跟你自己跟世界的关系。所以当你今年要再去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要来去，就是说去检测我们这四个的向度，究竟你自己的成长是怎么样，你是不是有一些生命的操练是可以帮助你的。所以我希望呢，就是你能够就是来怎么样呢，每天与神相处，这是很重要的，然后呢每星期要参加主日敬拜，这是牧师给你们的一些这四个向度的一些具体能够操作，能够就是测量的一些的目标哈。你定了一些目标不能测量是很难的，你定了一些目标太大了，很远了，十年才能达到，你很难的。你要把它目标再把它规划成你能够 measurable， 就是能够测量能够执行的啊。你这十年可以是一个长目标，但是为了达到这十年的长目标，那你今年要做些什么，你今年里面的上半年要做什么，或者这一个月你要做些什么，那你就能够去测量了。所以我给你的就是你要参加主日敬拜，然后你要照顾你身心灵的健康啊。你如果能够你参加一些成长课，盼望我们今年也能够有一些成长课，无论是属灵的无论是身心灵的，那你每天呢要跟家人连结啊，可能给你15分钟啊，就是故意的要跟他谈话，谈话的时候不要去修理他啊，就是去关心他，去鼓励他啊。然后呢最好你能够参加一个四海的查经小组，你就在小组里面啊，就能够就是得到更多的资源，而且学习神的话语哈。然后呢如果能够日行一善啊，这是我跟师母常常师母提出的一个日行一善啊，每一次他就说今天我做了有然后现在还 upgrade 了，忘记了 upgrade 了是到怎么样啊，不只是一对了，他 upgrade 到不只是日行一善，而且这个善事呢要能够跟福音有关系啊，就是为了要把福音传给他所以这就是一直不断的操练你的生命和提升你的生命。我们盼望我们今年教会能够有一些的计划当然这是计划了，我们希望能够达成所以我们这已经有了的是长青活动，所以如果你是60岁以上的你来参加每一个月的第三个星期六然后有我们希望今年能够有一个爸爸教室就是所有的爸爸或者是男生来参加如果能够也有一个夫妻成长课就让你的夫妻关系更好，而且一些的特别的培灵会或者一些的生活营旅游我都希望在今年里面你的人生你要有一些的生命操练，教会跟着你一起的来成长，或者是也欢迎你参与圣工你看整个圣工的图我们是每四个月我们就安排一季的圣工，所以如果你想参与的话，我们可以让你来做学徒先然后慢慢就行了就可以了所以我们教会很多需要主席啦伴奏啦伴唱啊投影啊音响啊试试啊双风线，这些都需要人来做的好，所以呢在变化中不变的生命操练，盼望你的生命能够有目标建立基督徒的信仰价值观，要得到神给你的从天上来的赏赐，这个不是暂时的，你在地上拿了 A 怎么样都是拿了 A 拿了博士就在地上罢了怎么样能够在天上拿一个博士，在天上拿一个 A， 那才是一个永恒的 A， 那才是一个能够令你满足的不是暂时的然后你也要学习生命的满足，它不是天生的，是需要操练的。所以盼望我们今天就从这个潘霍华和保罗的身上来学习，虽然我们知道潘霍华他最后其实他写了这首诗没多久，大概两三个月他就被处死了但是死亡对他来讲也不是一件大事他已经是知道怎么样去面对死亡，而我们每个人早死迟死一定会死你也会死的，所以 你在今年里面也是可以是你其中的一个目标，你的生命的操练也去面对感谢神就是让你能够踏入这新的一年。我们来祷告，天父求你帮助我们从潘霍华跟保罗的生命里面，我们就是在这不变的这个的世界中，我们来操练一些不变的生命的操练，而这种操练呢正是需要的，所以求主你就帮助我们来去学习，让我们今年在这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再一次的来重新定位，重新的来知道主你给我们的召命，来建立我们这基督徒的价值观，以至于主我们在今年里面，我们的人生就会更有方向，更有目标，更有意义，能够更满足。我们将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